哎，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这个《观棋有语》。这个首先给大家这个道个歉啊，我这一周呢，因为这个家里面的一些事情，再加上我自己也这个生点病，这周就割掉了。这个今天呢和这个杨澜帆老师啊，跟大家再来这个嘎嘎 C5 啊，嘎嘎 C5 这个吹吹牛。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也说一些个。听起来有点这个超脱这个现实的话题哈，但是一个呢是叫做我们就比较这个远一些吧，就是最近啊，这个天文爱好者们啊，在这个说和这个飞碟爱好者们啊，在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奥陌陌的3号类似物出现了，就是一个从。这是人类这个有史以来发现的第三个太阳系外进入太阳，明确是太阳系外进入太阳系内的这个天体，而且它的外形呢也是这种，好像也是这种长条形啊，引起了大家的很多的这个想象啊，而且它的这个很多特性啊都跟之前的这个奥陌陌有些类似，而我就突然想到啊，这个我今天跟野狼峰老师说这个东西的时候，野狼峰老师说啊，这个东西，我说这个。奥陌陌就是因为他和阿瑟·克拉克当年写的这个《与拉玛相会》里面的那个外星飞船很相似啊，这个引起的。这个、然后阿野兰花老师他没看过这本书，我好惊讶，我操！我因为他写，因为你真的没看过这本书
我好像是听说过这本书，这就是内容啊，但是完
就
全没
当年
看。
科幻世界上写的这种，那它有一个概述这些科幻名作的一个东西，我最
是
早
这样，
看
就
到的，
是你刚才提到是天文爱好者和飞碟爱好者，我属于后者啊，就是完全天文学是没，就是说这一类的。但是你说外星人什么的，还是挺感兴趣
要不，我们从这个请野狼峰老师给大家先说说吧，你的视角之下看着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奇怪的这个感觉吗？
我先抛砖引玉说一下，就是，首先呢，就是我是很期待这种东西产生的，就是一般呢，宇宙那么浩瀚啊。就是这些东西，它会不会来啊？我是一直很期待的。就像我说，外星人爱好者啊，我作为一个外星人爱好者是很期待的。但是呢，这个东西我是一直持怀疑态度的。就是说，一个是宇宙尺度是不是有能力跨越？第二个呢，对这些东西是不是属于奥陌陌类星体的判断啊？是不是？有一个具体的标准，现在好像主要是看它物理上的，比如说轨道的变化，会不会减速啊，光谱这一方面，还有一些，比较次要，比如说黄道面啊和太阳的公转的面的夹角啊，这些，在我们普通外行听起来呢，就是觉得还有点牵强。就是我看了很多科幻的作品啊，就是，物理方面的呢，好像是比较有说服力，还是。数学方面，比如说他们的电磁波里面有一些规律，你是能可以找到的。但是这个星体好像也没有
他
电
没
磁
有
波，
发
电
射
磁
电
波
磁
是
波啊
没有化学的电磁波。就是目前的情况，还是一个主要是它的轨道的一个偏心率，还有一个是减速还没有观察到。另外呢，就是观察者认为它的可能是利用星体之间引力，可能是。太阳引力进行一些加速啊、弹跳啊这些动作，如果能观察到的话，那大致可以确定。但是它近日点还早，可能要到11月份吧，还没
对，
到，就是说。
因为这个，我给大家先说一下一些前置的一些这个东西吧，就是关于奥陌陌和这个先后出现的三个类似物啊，就是两个类似物啊，就是奥陌陌呢是第一个从这个它的运行轨迹进行逆推啊，就是我们知道在宇宙里太空中这个大型的这个天体啊，它的飞行它的这个运行轨迹啊，如果你因为它基本上还是。按照这个牛顿的这个惯性原理来运行的嘛，那么它受到质量的，我们就也就是说，它在我们太阳系内运行，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它的轨迹进行逆，我们可以根据它来逆推它的之前的轨迹。那么从它的运，它这个奥陌陌呢是飞行速度，它的运行速度非常的快， 以至于呢，就是在它这个飞向太阳的过程中呢，是可以说它的初始的这个速度肯定是远远的高于了太阳系的这个太阳系本身的逃逸速度的，然后它在坠向太阳的过程当中还发生了一次就是没有观察到，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它发生了减速，但是却没有啊是不是就是。应该说是不规则运动，然后到最后还出现了加速，并且再次脱离太阳系。那么这个过程呢，现在已经有理论解释，它可能是本身内部的一些构造的特殊性，使得它在比如说它是一颗氢构成的巨大的一个金属氢构成的一个巨大的山啊，或者是水中在太阳高能粒子的照射，在这个宇宙辐射的这个高能粒子照射之下，内部积累了很多的这个金属氢，然后在靠近太阳的过程中会这个升华，然后就形成了相当于天然的一个火箭。这个发动机啊，然后但是由于氢呢，在这个我们目前的观察当中还没有办法观察到它的轨迹，所以呢，它就在我们看来，它就是毫无理由的怎么就加速飞走了，啊，这个但是由于它的这个动作还是可以，就是它并没有特别不可解释，就并没有发生我们就是比如说它的。因为它的初始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它只要稍稍的加一下速，就达到了太阳系的脱离速度飞走了，而且大大的超过它，比它的飞行，它的这个目前的运行速度是，推算应该是这个26公里每秒啊，比那个目前我们已知的我们人类发射的最大的速度的这个飞行器，应该是就是我们那个美国人当年发射的这个叫什么旅行者一号嘛，它应该是17公里每秒啊，也是推算啊，就目前，那么所以说奥陌陌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外星物体，而且从那个光学望远镜。拍摄到的相关的照片，它还是一个长条形的，它看起来像是一个雪茄形，但是后来又有说法说它的形状可能更接近于一个比较长的飞碟形，然后它的这个而且它在整个的飞行的过程中还在自转，自转的时候呢是一面会有比较亮，而另一面会比较暗啊，所以呢就会被认为它的两面是不均匀的。至少是可以体现出，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一个物体，而且它也是人类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可以从它的轨道的溯源上来看，是一个明确的来自于太阳系以外的天体进入太阳系，然后又飞走，然后目前呢，之后呢，我们又发现了这几年又发现了这个第二号和第三号与它。的这个来源很类似，就当然外形现在还不清楚啊，就是但是它的轨道和它的速度，是类似的这个物体，其中目前引起了比较大讨论的是叫做第三号，叫做阿特拉斯。阿特拉斯呢，因为这个奥陌陌呢被之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彗星比如说彗星就是这个 comet 嘛，那么这个。而奥陌陌呢被冠以了单列了一类啊，就叫做 I，奥陌陌呢就是 I1 这个目前出现的这是 I3 的话就是叫做阿特拉斯，阿特拉斯就是巨神，而为什么叫巨神呢？它的质量应该是这个奥陌陌的好像是20倍还是20万倍来着，我有点，反正是非常的巨大的一个物体啊，它的轨道。和它的这个与这个奥陌陌有类似的情况，但是会不会也出现在近日制动啊？这个然后再飞走这样的这个现象？在这之前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测啊，这个所以呢，这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喂，野狼浩老师还在吗？
哎，我是在想啊，就是说，按照那个科幻小说的设定啊，一个是它加速啊，或者减速啊，另一个就是看它是不是按照那个说法会在太阳补充一次能量。这个如果好像前2年是有类似观察，后来说是乌龙，就是说是有星体接近太阳，伸出一根什么把太阳的 能
就
量，就
是其实是叫做啊，它其实是这个奥陌陌在接近太阳之后，它又发生了加速。因为大家现在科学界比较认可的一个说法是在靠近太阳的过程中加速，进行了它那个受热了以后，它那个内部的一些这个物质喷射出来了，导致了它发生了这个加速。这个说法呢，这个其实等于也是吸取了太阳的能量嘛，对不对？对，
其实这种现象好像在彗星也是有的，它在被太阳直射的时候是会有这种，你说它没有公质吧，也算
就
是
是
有
彗
的，
尾嘛，对，
也会有。
就是彗尾，其实就是它这个它的冰溶解以后产生冰这个升华以后喷射到后面产生的嘛，只不过
对，
彗尾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大家现在一般认为奥陌陌的它可能升华出来的是氢气。氢的话就观察不到了啊，所以用我们现有的手段观察不到因为氢是这个氢气间物质里面最常见的，所以你没有办法从光学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观察到
对。
但它有可能是实际上是有喷射的。
这有待我，他这次接近，可能我们地球的科技水平还是无法很靠近的观测到，
对。
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我个人还是很期待，就是，但是呢，这个里面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外星人观察到，如果观察到地球对地球是活是浮是也是说不准的，所以这个事情，比较矛盾吧，比较矛盾吧。
就有一种说法呢，认为这三个天体可能是同源，就是都是来自于距离地球，大概这个一定范围之内吧，就是我们距离我们几十到几十几十光年这个一个范围之内，可能是一个这个新生成的这个恒星，那么它的在形成过程中发生了一个爆炸或者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反正爆发，然后部分的星体物星际物质被喷射出来，然后达到了很高的速度，然后呢就又正好被太阳的这个重力捕捉到，于是就进入了这样，但是它的速度又太快，又很容易脱离太阳的这个重力范围，然后就飞走了。那么这种现象如果是真的话呢，也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也是一种解释，就是听起来好像也是一种解释啊。我不知道，当然了，这个就比较有趣的，这是一个科学上的无趣的，一个就是我们纯是为了让它符合我们现有科学的观察，而去做出的一个推测，做到了最简化啊，它是一种砍掉了所有的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什么知识，什么什么这个，奥卡姆之刃啊，把所有的这个不必要的东西全部砍掉以后得到的这样一个科学推论。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说，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奥卡姆剃刀并不一定是准确的，就是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我们现实中那么多的事情了，对吧？所以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到底是什么呢？还是值得大家去想想的，是吧？
对，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科幻爱好者来说，
我认为大概率啊，绝大概率啊，最后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是，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引发我们有一个思考
其实
人类在宇宙中地位的小高潮，就是这样。
是的，就是它的奥陌陌这个星体的出现，其实我们就想说，就是它的故事啊，这个它和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和阿瑟克拉克当年的这个与拉玛相会这个小说里面的设定高度的相似，包括就是有一些这种走火入魔的科学爱好者，飞碟爱好者们，就是花叔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奥陌陌飞到太阳，然后从有一个什么能够探测到什么，它从太阳吸取了能量，然后再飞走。其实这都是从拉玛相会里小说里的描述。小说里是他那个东西，拉玛在靠近了太阳以后，太阳里面肉眼可见的爆发了巨大的一个日珥，这个日珥直接喷到了拉玛上，然后拉玛从中吸取能量之后飞走。然后这个至于说这个日珥是不是拉玛直接引起的，大家也不知道。 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神奇的这个，但是现实中可没有这，给大家
是。
在这个就什么大家一定要分清现实和想象啊，就现实中的奥
是
陌陌
的，
可没有这么大威力。
其实现在科学家捕捉到的一些不差的不规范的一些轨道啊，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有点捕风捉影的意思，就是说最后可能他就是这么掠过了太阳系。
他的就是他们就是目前为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由于这个它本身是水冰物质构成，然后在接近太阳加热以后升华，然后喷射产生，这个从这个理论计算上来看是完全可以满足它现在给我们展示出来的这个运动姿态的，所以呢，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说法
但是
啊，
呢，
这一点是对的。
科学家需要一点振奋人心的消息。其实我们这些也需要一惊一乍的这些东西，就
对
是
，NASA 最喜
反
欢
正
这个一惊一乍的东西啊，这样才
但
能
是
够引起
最后
大
呢，
家的
他有
兴
很多
趣。
东西，他又 NASA 美国很多情报，他又涂黑了，他什么也不知道。就是我们
对，
总感觉他是其实是知道的比我们多一点，就是
哎，
类
所
似
以
于。
说，其实这个是阿瑟·克拉克当年的这种，因为阿瑟·克拉克是美国早年间的这个卫星工作的这个，就是美国的那些黄金时代的科幻小说作家，有很多都是深度参加了美国的这些个早期的太空技术和这相关的研究的。所以克拉克所写的这本书呢，这个很大程度上确实你应该视为一种预言。就是首先来说，就是叫做我给大家我试图给大家解释为什么他的这个他的他所写的这本书和奥陌陌看起来如此相似。首先来说，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能够推断一个物体，它明确的是来自于太阳系外，只能基本上来说，只能是像奥陌陌这样。我不知道野狼和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包括就是或者说和这个就是从这个我们太阳系的黄道面以外很远的位置，就是相当于我们是一个水平面，它是一个高抛下来的炮弹一样，滋滋这样下来，而不是从我们的这个太阳的这个黄道面这个吸积盘这个方向进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它就很可能是一个系外物体。当年的拉玛也是这样写的。那么原因就是克拉克认为通过他的物理知识进行一个反逆推，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推定一个物体它一定是来自于太阳系以外，那么很有可能它是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被推定出来。其实这个故事我们是要这样讲，而不是说克拉克就是他是有，但是你说他是不是这个？但是用野狼和老师说法，你说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些什么？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因为人很难想象自己认知以外的事。如果他真的是，凭空设定的话，那我们好像人类历史上倒是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部分啊，就是说。比如说大航海时代，突然就到了美洲，好像没有这种，比如说哥伦布来了一圈，他走了，就是当地人就留下了一点传说，他也没有深入到美洲，这种情况好像并不存在，就是人类的经验当中。那外星人他的这种有意识的飞行器，他靠近你要干什么呢？这是我也，就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刚才您提到那个发现这个东西啊。很难。那我觉得，因为人类现在可以用的工具很少，
是的。
就是算算轨道啊，设定望远镜啊这些。其实我甚至发现很多这些星体都是业余的发现的，就是因为星体背景上的光点很多，那个要潜下心来慢慢跟踪每一个或暗或明的跟踪一下它的那些没记录过的很多啊，你要去计算它的轨道，然后才能发现蛛丝马迹。其实很多是爱好者才能做到的。
对，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就是，可能甚至于某种程度上来说，叫做视之者不如好之者了，就。
对，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你如果不动员很多的爱好者，
因为政府的力量的话，在光是跟踪近地轨道上的几十万个这个，包括太空垃圾和这个就各国的军事卫星在内的这些个飞行器，大家就已经殚精竭虑，这个基本上是要把人都给熬干了的状态了。
但是这
你再
次
要
呢？
去
但这次我听说是人类的
，NASA
小行星预警系统发现的，这其实说明人类是有一点进步了，就是
那倒是啊。
别淋到头上什么都没发现， 对吧？就我们不是6500万年前恐龙，这个倒是，需要一点，不要说那天早上看到小行星下来了，是吧？还能稍微有点预警能力，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就如果说它真的是照着地球撞过来这种小行星啊，有没有办法？其实也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是的，
好像我以
现
前看
在
过美国的片子《天地冲撞》，他是派了人上去把
装
一
炸
个
弹是吧？
小彗星给拆开了。但是如果是一个有人有意识的这样一个东西呢，如果按照那个小说的设定啊，那个时候人类还挺发达了，就是能够派一艘宇宙飞船停在上面，进行当地的环境进行考察，是吧？现在我们还做不到。
那个小说里面是这样的，就是克拉克的这本小说呢，这个当中所写的也是，其实人类也是只有这么一艘船有能力，正好能够赶到那儿了。然后这艘船本身好像，然后到了那儿呢，也是能做的也是极为有限，只有当它到了很近的距离上，才能够真正的确定拉玛是一个人造物，因为它是这个非常的整齐的一个东西吧，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奥陌陌的照片是由这个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拍摄的，然后呢也是根据很低的光照，然后进行一个复原，电脑因为非常模糊，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点儿，然后电脑给你进行一个等于是用算法给你强行画嘛，画出来的嘛。但是这种算法呢，大家就想吧，就是这个前几天不是有一个这个非常前段时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谣言嘛，就是说，当你这个用这个手机去拍摄天空，然后你只要调到特定的这个照度，特定的然后什么一些特参数设定好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天空是一个电路板啊，说明我们的天空是假的。但其实呢，就是一种，就是纯粹是因为算法失误，纯粹是因为算法设计上有缺陷，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这个，所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奥陌陌的这个图片，有可能也是算法骗了我们。就是万一它要是真的一个是非常整齐的一个，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人造体的物体，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毕竟我们没有近距离的观察到它嘛。所以前两天马斯克还说要，他说要造一个什么东西啊，去追赶奥陌陌嘛。他们说发一个这个东西到太阳附近，到近日点的时候，再启动这个一个大推力的火箭去追。
是啊，我觉得他能靠近拍几张照都好，但是我觉得他也就说说而已啊。马斯克并不是那么无所不能啊，就是他还是要立足于现有的发动机啊，化学发动机是吧？
那你送一个人上去是不可能的，对吧？
你对，其实某种程度上说，包括现在你说的那刚才说的什么旅行者号，这些它是不是严格意义上出了太阳系也是值得商榷的。人类这个化学能的发动机是达不到我们想法的，就是说可能连太阳系都出不去。
对，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呢，与其说是，就是它比漂流瓶还要漂流瓶。
对，但是就是说，当你看向星空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想象，就是说，当然你想象有可能是一个好的结局，也可能是噩梦。这个事情，某种程度上，外星人没找到地球是祸还是福？我觉得是福大一点。虽然我们的
你
好
说
奇
到这
心
儿，
就
我就
是，
想起来了。最近，因为也许我不知道最近是不是跟这个奥陌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东西有关，又开始出现了一波批判《三体》的热潮啊，网上。
哎，这个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嘛，是对吧？
就是一些传统知识分子，或者是也是不是知识分子也难说的人，就是，哎呀，我刚才在跟野男孩说的时候，我就说了一个理论，为什么说每隔一年会有一批，会有每隔一年或者是几个月啊，大概就会出现一批，网上就会出现一个批判《三体》、批判《黑暗森林》的热潮，是
主
因
要是
为
批
又
判
有
黑
一
暗森
批
林。
啊，就是黑暗森林嘛，因为又有一批这个没看过《三体》的公知，终于拿起了这本以前他们从嗤之以鼻、认为就是垃圾的小说看了一遍，然后开始 发作，然后 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事儿呢，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我是很矛盾啊，我是很希望是，我外星文明。 能够近距离观摩。但是呢，史蒂芬霍金是说过，人类不要去冒险。还有呢，我不能说，想象认知以外的事儿，我只能谈我认知以内的事儿。就是当就是说原住民啊，太平洋岛上的或者南北美洲的，看到帆船，突然看到一个帆船从远洋过来，这个是福是祸呢？其实一开始可能有点福吧，还能交换点东西。然后他们，哎，然后呢，那些什么五月花号啊，什么来了，那些就
然
都
后
是
故
原
事
住民。
就不一样了啊。
哎，对，当然是人类交流嘛，人类交流、文化交流，你比如说也是有一方面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天花啊、梅毒啊，就这样双方友好交流就展开了，你知道，就是还包括那些惨无人道的事情啊，这个对原住民来说，原住民现在已经没法抱怨了，人口已经没有了。其实前几阵那个好像是班农说过一句，他说他们就正是因为看到了原住民的悲剧啊，所以坚定了要红脖子的理论，就是边境要修墙之类的说法，就是所谓种族替代这种东西啊，是吧？这个怎么说呢？但是我觉得防人，所以从这点说啊，防人之心是不可无的。所以说，大刘黑暗森林这种东西，我们不知道外星人是好是坏，很有可能他们高度文明，他们就是不在乎这些东西。比如说，他能从太阳吸取能量，他何苦盯着地球上这点东西呢？是吧？对吧？但是你某种程度上，他要消灭你也很容易，他能从
就我们假设
跨星际过
一
来。
个，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这种的假设呢？就是假如我们看过有一本这个有一个科幻电影叫做这个《牛仔与外星人》，你记得吧？美国人的一
我
个特
看
别
过，我看过。
也特别搞笑啊，就是它里面就是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霍金不是就是如果有外星文明，他们可能也会把金作为一种贵金属，因为金是这个只有通过这个超新星爆炸，能够产生的这个重元素，对吧？重元素是少有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在电影里，外星人是跑到地球上来，从地球人这里抢金的，感觉很好蠢啊，就是最后还被一个牛仔给干掉。但是现实中，如果一个外星人，一个这个不怀好意的外星，就是或者说一个根本就不在乎你们的这个外星人文明，他们想要获取大量的黄金，他们的办法是什么呢？他们可能是直接把太阳引爆成一个超新星啊。
我真的觉得啊，就是说，
就
他
是
到了
你这个已经是夏虫不可语冰的这个境界了
那其实是很自然的。比如说，我们用
呀，
显微镜观察细菌。完全是居高临下的碾压式的
对，
细菌，
是的，
它要观察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
对，
就是，但是显微镜里有个镜头啊，有个物镜对着它，它是可能模模糊糊感觉到这里的光度亮度是比较大一点，但是其他的是很难感知，就是有碾压式的，是吧？你在这里，细菌还在商量怎么反抗，很难啊，就是说很难。他要做实验的时候。比如说用什么抗生素来给你试试看，是不是能把这个没有内疚感的，是吧？
所以这种东西呢，就是叫做当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包括这次的反，就是这一波这个就是骂三体、骂这个黑暗森林的这个源头呢，不出所料，又是我们的这个这种搞法治的呀，搞这个文，就是反正就是东西，就是经常会说的文科生嘛。就是或者说人文社科领域的这个喜欢出来说话的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呢这个事情很容易理解，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所有的法律规范当中，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把动物当做财产来处理的，所有的法律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如此的吧。但是你很难说。就是，但是同时，我们现在所有的法律都不可能，所有国家的法律都不可能把人作为一种财产，除非你这个国家还在搞奴隶制。 就蓄奴制啊，当然，如果
对
你
对对
说美
对。
国就是有一天这个突然退回到南部联邦时代是吧？说不定就又有奴隶了啊，那是另一回事儿。但是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自然而然的会认为他们所理解的人类之间的这个法律关系应该是推定到这个与其他的有灵智的文明啊，有外星人啊也一样。但这
把
个
你
不
当
得
人，
不说是你的思路过于狭窄了。人家
对对对
在
对对，
人家的眼里，你是动物，你可能是财产，你也可能只是，你甚至是无主之物，你连财产都不是。那对吧？那就更没法说了啊。那
对，
这种
就
情况之
是。
下，是他当然不会把你作为一个对等的对象来进行考虑啊，这就超
是
出
这
了
样，
他们的认知范围了。
我觉得像这个话题引申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和动物，任何一种地球动物都可以推到一个元祖的起点。其实某种
是
程度
的，
上是或近或远嘛。外
是
星人
是
来
是，
了，他甚至未必是碳基生物，或者他思
啊对
考根本就是用不用语言的，他是用
啊，
超声波，是用电磁波的。或者它根本就是无形的，你的眼睛接收的光谱都看不到它的，这完全是两类东西，所以我们是无从评估它的威胁性的。就是刚才说到有一类人或者某一类，我觉得呢也不能偏狭说，但是确实是有，比较理想主义的人呢，他是很难，因为无法量化，无法评估，他觉得或好或坏，我认为好的可能性大，但实际。具体怎么样，我们也没有采样，对吧？统计上也说不准。我们，只能说秉持的老祖宗的信念，就是防人之心是不可无的。当然，很大可能到最后外星人是来过地球，他只是觉得没什么价值来告你，就是有这种可能，
就
对
是
吧？
叫做
某一天
就
你
怎么
有能
说？
力，能力飞出宇宙，或许对他们来说才有一点价值，来和你聊聊这个事儿啊，或者
对呀，
真的来灭你啊，才有可能。现在还早得很呢，对吧？就
对
是，
呀，因为大
但
家
是
都知道
你
嘛，
现在
这
别
个就
作，就是
是，
说别作放，比如说1936年希特勒放了个什么，柏林奥运会的时候放了个射频信号出去，或者把旅行者
那岂不
放了
是不
个
是？
唱片。
问题就在于希特勒发的那个电视信号，那只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电视信号而已。到现在为止，那如果要是这个信号是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发出去的信号已经不止环境。
啊，那倒也是，就是说，你是不是有意识要干这个事儿，对吧？炫耀国力，你去发射一个。但是我觉得电磁波呢，传到宇宙中啊，包括那些恒星到我们传到我们这儿都已经很暗淡了。我觉得这其实
传不了多远的。
是一个几何问题啊。这个球面不断扩张，
就
你到
是，
最后是
其
肯
实
定
这个
是
事情
很弱
在《
的，
三体》里面，这个大刘是有解释的呀。就是如果你要让遥远的距离上的这个别人观察到你，那么你所需要发射的这个发射的能量，可能是你需要动用一整颗恒星的能量来发射一个信号，你才能够有效的让人绝对能够观察到你。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观察到，没有观察到，我们历史上没有观察到啊，或者说也许是观察到过，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那是，比如说什
但
么超
以
级
后可能，
某次超级星爆炸，其实是某一个文明在发起这个通信，那说不定是吧？
嗨，现在是呢，就是说，远距离上，如果你真的有毁天灭地，毁掉一颗行星的，那重力可能是可以探测到，最近是可能可以探测到了。就是说，比如一颗行
所以
星
现
它，
在，
它啊，对，这是这，我们反正也目前人类可能属于就是显微镜下的细菌啊，是还没到那个度份儿的。
所以现在呢，就是虽然说就是，所以说这个黑暗森林这个假说呢，它毕竟只是一个假说，而且它只是基于它成立这件事儿是基于小说的这个设定。而我们去看这本小说的那个内容呢，其实它也是，就是说，就是它其实大刘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点，其实也可以说是生命改变了宇宙，就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宇宙是从11维高维跌落下来的嘛，是由于远古的太空战争不断的往低维跌落。当然，这个想象就很离谱，但是确实是怎么说呢？ 一种就是说，你可以说是我野心最大的一个想象了吧？就是生命影响了宇宙，而不是宇宙在诞生了生命，但生命拿宇宙没有办法。我们现在为止，我们认知当中是这样的。但是大刘说，大刘的这本书里面给你写，说是到最后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那就是生命会影响宇宙，就是或者说技术会改变宇宙啊，这就是一个能不能做到？这个恐怕我们作为我们唯物主义者，我们相信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啊。但是呢，这个有很多人就他觉得这个就是不可能的啊，绝对不可
那
能。
就是说，以前唯心主义者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没有一种意识可以感知到宇宙，宇宙是到底是不是存在呢？这是，对吧？这种事儿，我现在
那
也
就
不
要看。
是说绝对唯物，也不一定就是有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大刘说的肯定是对的，这个想法肯定是对的。以后的生命啊，既然生命从简单到比较复杂，然后出现了明确的意识和智慧，能造出宇宙
发展
飞
出了
船。
技术，
那当然我知道啊，就是说进化是没有终点的，没有一个目标的。但是冥冥之中似乎是会有这种，就是说如果人类就是像人类这种，一步一步发展到最后会什么样子？会不会产生和其他的文明产生交汇，产生战争？反正我是想象不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就是
对，
概率
但是
是
其
有的。
实我们对这个，我们这也是我们这些个，就怎么说呢？这个科幻爱好者们这个遐想的方向之一了吧，对吧？
对，对，
所以呢，这
其
个
实，
奥陌陌这个天体呢，虽然说它只是一个匆匆，很有可能奥陌陌一二三号都是就这么匆匆而过，给我们留下的只能是想象，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人类还没有这个技术力能够去追上去一看究竟。但是呢，确实已经给我们引起了很大的想象，而且呢，另一方面来说，你看这几年的这个行星防御啊，各类的这种感觉好像也能够拿到更多的经费了。似乎跟这个事情也有一定的关系。
对，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当然我们说现在是，如果有一个外星人能跨星系过来，那是防不住的。就是说，防止那种
这当
灭
然
绝
天
恐
体
龙
嘛，
那
主
种，
要是防天体，对。
防天体，这个是人类现在也有能力早期预警，就是说早期预警，然后
所以
呢，
说越剪有没有用，现在咱也不知道，是吧？
手段，那得看大小，就是，对吧？现在人类刚刚到了那种导弹防御，还大气层外防御
就
还比较
是
早。
我们国内的这个行星防御大会上次开出来的结果，就是现阶段我们提出的最好的方案是发射一些小飞一一一片大量的小飞船过去附着在这个行星的点上，然后启动自己的发动机把它给推走。这
这个
个
就
是一个
取决于这个星星有多大，就是说。
也是得取决于多大嘛，就大我们就多打点，小让我们就小打点，总比用个炸弹去把它炸碎要强多了嘛。
但是我觉得目前这个方案是人类的可能踮一踮脚还能够到，但是就不算很吹牛的办法，可能过个50年、100年，办法更多一点，是吧？但是人类真的是有这种能力的话，他可能就想的更多的是星辰大海了，就是是不是咱们可以出去啊？那是主动防御。
其实至少来说，我觉得，达到高达里那样子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在地月系之内，建立更多的人类的这个生存的空间和这个。就是从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刚才其实也说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叫做，其实是从现在的经济的这个出发的，但是我们想的更远一些。其实你说3、50年，别说以现在的科技发展速度，别说100年以后了，大概3、50年，甚至20、30年以后，是不是会出现人口又过剩？就是，如果你这个社会上就是特别的，对于这个简单劳动的需求会特别的低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说大部分的人会失去劳动的这个必要？或者说你除非从事，但是客观条件来说，又不可能人人都去从事复杂的脑力劳动，而且这种即使是如此，复杂脑力劳动本身的价值也可能很大程度上被这个 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改变。那么在那种情况下，那么大部分人该去干嘛呢？你说躺在进入虚拟世界为别人服务啊，同时也同就是到虚拟世界里进行虚拟的经济循环，然后通过这个虚拟的经济循环是，但是那样的话是事实上变成了从物理层面上来看，就是你每一大部分人变成了纯粹的消费者，而几乎不能生产任何这个现实的这个这个东西，就你生产的一切都是虚拟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人他的这个状态，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个状态还能说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吗？然后我们刚才就在想，你说如果你在未来的基础建设，现在我们像我们国内啊，像也都做的差不多了啊，再做下去做什么呢？你去与其去说别的呀，不如呀，咱们把高达里面的那太空殖民地给造出来吧。
我的看法啊，就是人类如果真的说，像那些分群要分房分成好几群那种啊，因为资源不足这种情况啊，那最后星际大战就是人类打人类了，大概率是这样。
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英国的殖民，它直到每个地方都独立了，包括它就是有盎格鲁人，盎格鲁萨克逊。
这个其实你想从最早的这个海因莱因的那个叫什么"月亮是个人类的女人"啊，这些就已经开始说了，就是人类的触角一旦延伸到了这些个地外星系，那么这些地外星系和地球上的这个原本的国家和民族之间产生区别，乃至最终可能
是
独
必然
立，
的。
都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对。
那你从比如说星际，地球那么小的地方，或者只隔了200公里的海峡，它都闹着要搞，对吧？反正呢，这种情况呢是现实存在，就是说，所以我怀疑中国，地球如果存在一个所谓的影子政府啊什么的，他们是在思考这种事。最近很多论坛啊，经济论坛啊，是把米莱请去当。就是苏联解体以后啊，这种论调啊，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的论调，就是很多人是不算人了，就是，无
对，
价值的人，或者你这种情况
就
啊，
大家就赛博朋克里那种情况嘛，就是我们看《赛博朋克
对。
2077》里面，就是非常非常血淋淋的给描写了这一点嘛，就是普通的人类，你普通的人，你连出卖肉体都做不到了呀，你
或
得去
者就
装那个
说，
什么信狗芯
以
片了。
后你要存在呢，就是人类是不是有你的价值？比如说你
对
和
啊，
某富豪正好器官匹配，对吧？那就所以我就感觉西方国家有一些，
但是如
比
果
如
未
说
来这个克隆，
软毒品开放啊，这些事儿啊，器官移植是这些事儿，这些是买卖器官合法，这些都已经在做铺垫了。把米莱，其实怎么说呢？这低效把搞得那么。那种就是所谓的左翼，就是分的特别蛋糕分的特别细的，这些都是要否定掉了。当然是你说要以前因为苏联的压力，他们搞了很多的社会福利啊，互相竞争啊，现在可能是一把要收回去，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是，当然我不
所
是
以
说
呢，
阿根廷去搞原来那个政府那低效的腐败的政府就行啊，但是你换个这种上来是有一定的潜在的危险性的，就是说对整个人类的指引来说。
但是怎么说呢？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叫做我们就是棋盘上现在就是这么个状态，我们也只能跟大家说一说。
对，
至于说
那
这
也没办
个
法。
我们这边的棋手到底会怎么去落子那可能他们也有他们的想法，
嗨，我以
对
前
吧？
看过一个短片啊，是一个作家叫七格写的，未来的世界。大概人类会变成几种物种啊？就是说，甚至会隔离的。就是说你资源少的人啊，他
就
可能
是。
只有1米高，20厘米高，
啊，你说的是不
但是，
是那个时
对
间
对，
机器的那个里面什么
不是，
摩洛
他说的
克什
就是
么
说，
那个
有钱人会长得可以消耗的资源多，那么他怎么和你区别呢？他长10米高，这穷人
好
长
吧，
半米高，这种感觉，
行
这
行
要强
行，
制做手术啊，就是。
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很多这个科幻小说里面也都能见到嘛。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就是威尔斯的那个关，这个威尔斯的那个时间机器，它里面就是写到说这个未来的世界啊，这个。这个由资本家们进化出来的是变成了这个叫做 反正是穷人是像摩洛克，已经几乎就不能，已经是和猿猴差不多的物种，而且被排除在城市之外，因为你们劳动的没有资格。然后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就是比现实中的人还要，就比白富美更加白富美，这个已经啊、那种犹如同精灵一般的那种啊，反正总之就是这种故事，大家变体都是不同的嘛。而至于说你
我
刚
觉
才说
得
到
有
的
一
这
个。
个软毒品的事儿，就更别提了嘛，就是化学极乐，有一个词儿叫化学极乐，对吧？
对对，这样的，
美丽
其
新
实
世界发明的
很
这个
多
词
毒
儿，
品，你说它软毒品会导致一个人的寿命明显减低的，很可能就不过50岁了。那
是的，
谁受益啊？就是
他也
社会
达
福
到
利
目
支
的了，
出少一点嘛。那社会福利一直是资本家是最恨的一件事儿嘛，对吧？你收税，其实呢，怎么说呢？这个税收你没有花到我头上，那当然是很恨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因为苏联在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的，对吧？那现在是不跟你们讲这些事儿了。还
所
有
以
呢，
呢，
就
现在
是，
来说，你说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在坚持搞这一套和资本家们对着干的事儿呢？
也很，这
多
么
少
说
还
呢，
干
就
着，
是，
多少还干着，
但我觉得这未必是一个正确方，因为呢，你说演进化趋同啊，在动物界，同一种动物分成很多，比如说分群里面的很多公分啊。那其实没有长成的，对吧？就是发育不良的属于，但是它这个群体是可以运作的，对吧？是自然界是的高效率，不是我们悲天悯人想象的，它可能就是这种方法的。而且以
而且，
后呢，当然可能有脑机接口啊，可能真的不用你干活，就是国家反正花点电费，就是接到头上就是去玩玩游戏就是得了。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未来的这个，反正这种都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叫做大家对于这个起点想象，就是。就是90年代到2000年的时候，大家一直在想象这个技术起点嘛。技术起点一到来，技术起点之前的这个所有的科学技术进步都不值一提了啊。然后超人时刻啊，就是会出现一批与现在的人类完全不同的这个新型的超人啊。这个就是实现脑机接口嘛，就是你和那个Internet 的这个融为一体啊，你就成为了网上的无所不能的这个神人类。但
对，
是怎么说呢？现在来看呢，我们人类对于自己的认知啊，真的是，尤其是最近我父亲这个阿尔茨海默氏症，哎呀，这么多年了，阿尔茨海默氏症，新药一代一代，这个手术怎么样，到最后你有用的还是就只有那么几种精神类药，你就吃吧。医生能够给你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坚持用药，加大药量，然后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那如果连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更何况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么复杂的东西。
对对
所
对，
以
这个
到
反
目
正
前
我
为
觉
止
得，
呢，生老病死对于所有的人类都还是公平的，不管你是资本家还是啊，当然资本家可以有的会还是能够延年益寿一点的，
嗨，
只
这
要
个
你
肯
花
定
钱
的，
嘛，
这个，但是总体来说是比较公正的，是吧？比
对，
较，
总体来说还是比
这
较
个是
公
比
平。
较公平的。
对，所以其实呢，就是，哎呀，就是刚才一说，通过这个小东西，通过这个奇怪的天体，我们一下子把这个话题没想到延伸到了这里了。那其实，也就我觉得聊得差不多了。这个我们要不再说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我这两天去看了那个叫什么南京照相馆啊。这个我看我们群里面这个施老啊、养鸡啊，还有我们其他几个朋友啊，大家对于这个电影的这个讨论都挺多的啊。我不知道，反正这个，不知道野狼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
这
是
个
看
电影
了很多
你怎么感
简
觉？
介，但我还没去看，天实在太
你
热，
没有看
没去。但是我知道这是个非常好的片子，
因为我
就
看这个
是，
片儿，第一时间就是想找你来说说，为啥呢？这个，因为你之前写的这个叫什么那本？残阳帝国里面对于这个汉奸的描写啊，让我很联想起这部片子。
因为我们，金山啊，是可能是江南地区。成立最早唯智会的地方，因为他日本在这登陆嘛。我对汉奸群生像呢是有点研究，大部分人其实谈不上 是怎么？其实没有那就是恨国的情节是没有，他是没有国家这个概念。那个时候，日本人买点他点臭鱼烂虾，他就给日本人带路，这很正常啊。就是，没有想过其他的事儿。我看过有很多书啊，就是日本人描写中国人中日军队打仗的时候啊，农民就在田里耕作，他也无所谓过来他过去，对吧？因为中国历史上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就是。所以，真正的那些汉奸呢，是有文化的那些才叫汉奸，没文化的，我觉得，谈不上。就是你国家也没感召到他，就是真正有文化，比如说维持会的会长啊，或者那汪精卫这一类，他是苦苦挣扎过的。我看汪精卫这个人做汉奸，就是很非常典型啊。如果他在国民党党内，能选，就是说一把手的话，他不会做汉奸。他其实私心就是在于，他其实什么引刀成一块，这是在你少年时，不服少年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就是，但是汉奸往往就是私心啊，因为他在党内不得志啊，所以他想借一些这种就是邪念就会生出来。如果其他的，如果他是党内第一或者党内第三、第四，没有机会问鼎大权的，他可能也不会做这个行情。就是这种，其实没有这一份私心，我觉得他也，所以每个汉奸你都能追究一下，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片子我真的是还没看。
我那我想说的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叫做，就像杨帆老师说的，就是叫做首先最底层的这些汉奸，其实他们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算不上是汉奸，他们只是慕强而已，他们只是单纯的谁有奶你们给我什么我就你们给我，反正又是换了个官府嘛。啊，你们给我什么我就来干什么，反正这批人其实他自己没有，如果他自己都没有民族意识，当然跟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毕竟不一样，就是在抗战时期的这个大部分的这种基层汉奸，是属于这种无民族意识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这个汉奸。那么这种呢，其实我们当时也看到，就是我们不要光看到在抗战当中有多少人去当了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伪军啊，还什么呀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伪军的反正的这个，在我们这个共产党展开这个游击战的这个区域，有多少的伪军反正啊？这个人数也是非常非常之多的。这个所以说这些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墙头草随风倒，所以与其说是他们并不是一种。从精神层面上来说，和这个其他的汉奸，和这个更高层的这层次的这个汉奸是不一样的。而另一种更高层的呢，就是像郎浩老师说的这个汪精卫这种的，他们这种最高层的这些人呢，他们更多的是政治动物，怎样能够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我就怎么样。至于
对，
说其他的是放在另一个角度了，是另一回事了啊。这个只有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我才会有良心谴责啊这样的事情。但是午夜梦回也就那么一会儿，对吧？这个最在今天这个时代引起我们最大共鸣的，恰恰是这个包括在南京照相馆里面，包括在这个里面所出现的这种技术，这种它有，你说它有没有民族的意识和这个有，你说它有是不是被逼无奈？一定的程度上说是。但是同时他，会用一种，他用，他们用一种技术专业主义的这个表象来掩盖他的汉奸的实质。就比如说我就是照相的，我就是手艺人，我就是一个搞技术的，我就是一个，那日本人来要用我的这个技术，他们就不会，他们不把我怎么样，他们还高看我一眼，那我就给他们干呗。就在这种的人，可能在今天我们的语境之下，我们今天所声讨的很多，人和这些人有了一种重合，这才引起了这个，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你看这个，就是你只有当这部电影里出现的坏人和你生活中遇到的某人有着可以拟合的点的时候，就好像 就好像当年为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白毛女在下乡公演的时候能够引起这个村民要上台来打这个演员，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地主和他的拟合度就是这么高呀。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这个片儿就不会产生这种情绪？因为我们今天生活中我们已经没有见识过这样的人呀，对吧？那么。
对。
而在这部电影当中所描写的这几个这个人物，他恰恰就是这种和今天的这些打着技术专业主义的旗号，但是从事着这种我们说是我说的轻点叫崇洋媚外，说的重一点那就是非常这个里通外国的这些人，和他们有着非常相似的点，所以才会引起大家的更多的。然后至于说日本人在这个片儿里面呢，我觉得最好的点在于就是没有一个什么反省的日本人，没有一个我们不需要看日本人反省，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去看日本人反省？如我们知道日如日反省的日本人。要么是开着粮车已经死了，开着这个运车武器送给八路军，但是自己牺牲了；要么是就是在这个医院里面做了医生了；要么就是加入了这个，但是绝大部分的日本兵是没有什么反省的，没有不要，就他们也许有一些老鬼子在回去以后，出于利益的因素，反而还成了我们带引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且为中日友好做出了贡献。啊，这个倒是不用带引号，确实是为中日友好做出了贡献。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一生一世，他们这一辈子，他们从思想上都是鬼子，或者
对，
说侵略者。
我非常赞同。
对，
你如果因为这是个文艺作品啊，它是创造出来，你可以专门写一个，比如说四野的日本老兵啊，专门写一个故事。那你为什么要写一个南京大屠杀的故事里写一个反省的日本人呢？为什么要写
对啊，我们以
这
前
样一
的
个东
文
西
艺界就喜欢写这样的人嘛，他就
呢？对。
觉得鬼子也有人性，就是我记得最搞笑的，就是我们当年《黑太阳七三幺》那个时期，那个老电影那个时候嘛，就是在我当时在哈尔滨嘛，就是报纸上连载这个当时国内的一些这个人写的这个所谓的纪实文学，写这个七三幺部队，然后里面把石井四郎如何描写，然后写了一顿以后，最后感叹还要感慨。发一句廉价的感慨，说这个人多么的有这个，这是人性的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我就说这个狗逼还有什么人性啊？石井四郎这种鸟人，我操，他是不把别人当人，他也不把自己当人呢、啊。他把那个他为了推销、推荐、推广他的有一个他的一个那个过滤水的一个装置，他把一杯那个有霍乱杆菌的这个水拿过来，然后滋吸了一管，自己就喝下去。你看我没死，说明这个东西有用。他把自己都不当人，你知道吗？他把自己都当实验品，他还能说有人性吗？哎，你还指望这种人跟你人性？天哪，人家在美国乐开花了都。
对啊，这个人的最可恨一点，最后是没有得到惩罚，
没有惩
对吧？
罚，他在
他
美
把
国
一
都
个，
乐开花了，甚至于你想，
哎，他，
他的所有的关于细菌战的这个宏图大略，都在美国得到了实施啊。这对朝鲜战争、细菌战，那是技术来源是谁呀？还是他呀？哼！
因为这些东西啊，实验资料是，你不可能找到一个这样的731这样组织再去做一遍的，是吧？
对
有
呀。
良知的人是不会去做的，但是，美国就现成捡了他这个便宜嘛，对吧？那
是
你
的。
这，怎么说呢？当然，这个话题啊，我又想起，就是说，伪军这个事儿啊，伪军呢，确实是有很多事可以照案的，可以改良的，对吧？去年好像苏师傅说过，我们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还是要用伪军的，就某种程度上，对吧？他打了个比方，我记得，就是说。这种人就是是非比较淡薄一点啊，但是呢，又不是我完全不可拯救，你知道吗？就是说，还是可以有的时候还是要给出路。大部分汉奸，我觉得就是土汉奸啊，就是比如说地下交通站里面的白翻译这种啊，是他要用事实教育的，是可
对。
以过，对吧？是可以，就是有一些就是像贾贵这种地痞流氓啊，其实他可能是教育不过来的，就这种。
对，这种人呢，他是所谓的无意识汉奸，
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些人你更教育不过，因为
对他，因
他
为
就，
他，
你说，
因为 因为他这种人啊，有的他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人，你知道吗？就是地痞流氓，他的意识里面，别说国家，他连尊重别人都做不到。这种人那是，教育不过来的。有的人怎么说呢？他可能这辈子就是只图自己。那这种人。
我们其实是现实中有，就是我们有的是有的有就就有些事儿，反正我们也不明白，就是叫做，我应该这个事儿跟你说过嘛，就是我们不要指望着带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人让他们在国内什么参观游览一番，就想改变他们的认知，改变他们的这个，当然不是说馆长这种已经是转变了以后他才来的，而是有另一些人是。带着他们到国内参观，就是有一些人以为把这些人带到国内参观一番，哦，就能够说服他们，就能够让他们痛哭流涕，给痛改前非，然后改变他们的政治立场，然后这个啊，以后也不用再就国家也不用再那个出钱给你吃这个牢饭了，让你回家去吧。但是尤其是你还年轻嘛，年轻人嘛，他们就觉得有很多同志啊，就觉得年轻人嘛，这个犯点错不要紧，让他们。但事实上就是人家第一时间就跑了呀，就是人家马上你只要控制不住他，他马上就，然后跑出去以后就开始继续啊，对吧？就这个事情是很，教育不是万能的。如果教育是万能的话，
尤其不是这个，还不是教育，这个是你把糖衣炮弹打过去，他把糖衣吃掉了，就是这种人。
啊、对
就是如果你举之以力的，他跑得也特别快，
对，
是吧？那就更了。现在我觉得他们已经就是对我们的一些宣传啊，这些有免疫力的，他在这里他会说一堆肉麻的话的，然后回去他会把这件事拿出来反戈一击的，嘲讽一番的，这都见过。都见过，
对，这种
也
咱们大家都见得多了嘛，对吧？所以呢，这个，
那这是他们现在有恃无恐的一点，就是他觉得自己有统战价值嘛，啊，确实是有，但是，滥用了嘛，滥用了，但是，怎么说呢？还是利用了你们，对吧？不想撕破脸的那种想法，就因为毕竟是。很麻烦嘛，这种事儿。
就是给大家，就是，哎呀，去学苏师傅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就叫做那个，我啊，就也我也学不了，我还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吧。就是叫做中国呢，这个我们任何一个组织，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人是抱着投机的想法来和你来加入你的。那么，这些人呢，你不可能把他们推在外面的，因为我们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对吧？那么你要把这些人，你要允许投机者加入你，然后，但是同时你在允许他们加入你的时候，你其实自己一定要分清楚谁是投机者呀。
对，
这件事呢，是就是你对于投机者和真诚的。来加入你的这个同志，你不能够同等的应用的呀。你如果把这两类人搞混了的，这两个关系搞混了的话，就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我们革命历史上这么多事儿都已经说明了，但是现实当中就是你又很难分清这件事。
对，很难分清。但是呢，就是现在，互联网时代，就是发言是能找到一些，就是说他一个人心气不会藏太久，就是说一些说一些那种怎么说呢，是吧？我记得好像有台湾的什么地方人回去就说，哎呀，他在这里说的当然是另一套，回去说怎么不卫生啊，怎么厕所不关门啊，这些话都就来了，你知道吗？这些，其实这
些
很严格的
我倒觉得都。在现在这个统独，这个在就是两岸之间现在关系已经到这种情况下吧，这些都倒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嘛，无非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了。我觉得
就是，
台湾那边的这个东西，对于现在咱们这边的影响倒不是很大，很多时候还反而真的是就是，一切问题都是中美问题，是吧？
对，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民间的就是兵器推演爱好者， 就是我们国家对这个事儿的策略还一直在变，知道吧？就是一开始呢，可能想的是，趁美国人还没来，就把这个东西，就把它打下来。台湾最怕这个，他说境外决战，也就是拖一段时间，等美国人来。现在是，
对。
他们就是兵器推演，就是说怎么登陆，怎么，他现在推出一条神仙妙计，你知道，就是围点打援，就是说，以我们的国力啊，参照5月7号那种碾压式的科技实力啊，如果你在某个地方能证明他们不敢来，那可能台湾不用打，就是说，这是一个现在来看，就是说方式要变了。以前我们一直想偷鸡摸狗，趁美军还没动员，美军也是这么想的，先看看台湾能不能抵抗，对吧？台湾想的是我们抵抗一段时间，美国会来，这是互相猜疑。现在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美国给台湾出了个药方啊，叫刺猬战术啊，就是从乌克兰学来，他倒是不在意你占领统一啊，他希望把这个地方打成一片废墟，死很多人，然后那所有的以后治理很麻烦，因为毕竟死了很多那里的人嘛。那是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俄罗斯轮盘赌嘛，就是我赌你不敢来，我把兵力排开，主要是你如果不出美国海军存量的话，你把兵力排开，美日来不来？他不来，那以后整个别说台湾，整个太平洋画势都变了。对吧？化石人就变了，因为那个他不敢来，他那这个岛上明星会变的，明星就变了，就是
如果
可能
这
就
种情
是，
况真的发生的话，那就真的是美国人所担心的这个连锁反应了，就是连日本人很可能就第一个跳反，这就是涉及到这个刚才我们既然讨论到这个片儿，就正好就是最近中日关系也是发展，也是出现了这样子一些变数嘛，就是
这个大
哎。
事啊，我们其实假设，其实刚才说的啊，就是墙头草投机者啊，其实这是博弈当中最容易看清的一部分啊，就是很容易，就是说有利他们就都呼啦一下子就来了，是人性都很势利嘛，这个反而是政治上比较容易算的，就是反而真正的，比如说心向祖国的人啊，到时候，怎么说呢？就是这些人是区分不出来的，区分不出来。某种程度上说，短期利就别区分也是一种做法。你要区分，也很吃力。
就是最近，反正那个他们岛内也有一些那个内部的，比如说有电视剧嘛，什么的这种东西在那里弄，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个他把红统派那个都给描述成什么黑帮啊，什么这个，对对，就特别诡异，你知道吧？这个
我知道，所以他开始
然
搞
后，
晋升胜利法了，开始。
晋升胜利法，然后就这一套东西，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事情呢叫做。所有的人都知道，就是你搞的这个东西实在是过于扯淡了，以至于没有人，
是的，
这
所以
个
我看
这
了
个
一
反
点啊，
正，
我觉
对
得
他
就
的。
是记忆深刻的就是台湾式的哭泣啊，就是，哎，谁为台
就
湾
是它
哭
里面
泣啊？
最
就
神
是，
奇的地方，就是这个在登陆之前，我们似乎就已经控制了台湾的这个
舆
警
论，
政系统啊，说要把谁放出监狱，就能把谁放出监狱。
对，这个呢，
难道说
其实
他
他
这是
这个，
他们想要说的某种现实吗？
就是我看他这个东西啊，拍的是网剧不如啊。就
对
是只有
呀、啊。
两辆，他说军队调动只有两辆卡车，连装甲车都没有啊。就是然后呢，就一个所谓的，新闻演播中心啊，然后就什么，一些软弱的人在那儿哭泣，就感觉一个大男人哭成娘娘腔那样，就是特别台湾风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但是他这个肯定会不是有反转的，就是一个废物最后怎么，当然我们还不知道，别看，就是后面没播放啊，就是。那种自欺欺人啊，跃然屏幕啊，就是感觉，以前他们也是回避这种话题，现在又拿出来说，要制造悲情，可能是把他们的选举经验拿出来制造悲情，
我觉得
制
这
造
个
什
东西
么。
只能起到一个反作用，就是现在其实事实就是，就是你这个他们对于这个台湾民众现在就是一个吓唬嘛、恐慌嘛，就是制造这种要打过来啦，到时候就是你啊，就玉石俱焚啊，我这个就都完蛋啦，这个但是实际上。
这个真的他要制造玉石，谁台湾哪个人想要玉石俱焚打到最后，那就是民族罪人、
啊、
你去看看
台湾老百姓想要跟你打到最后玉石俱焚吗？台湾老百姓是不想的呀、
啊、但是他们现在有的人是想想把百姓蛊惑到或者裹挟到那个方向是有可能的、
啊、
就是说哎，怎么说呢，就是有可能的，就是他们，但是这种最好是提前有一个预判嘛，就是不要让这种打成废墟啊，打成齑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最好是让他们知道行了，别作了就行了。
嗯，这个
最好是说他留他留有留有幻想，
这事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
现在我觉得美国就给他留了这个幻想，你知道吗？就是来不来他也不说，但好像是在台湾人理解里，就他会来的。美国呢，什么飞机啊、军舰你也别买了，别搞了，你就买什么标枪啊、毒刺，还海马斯啊、
哎，
对吧？就这种最好能把战争打成游击战的，就这个最好，你就用这个用坦克、啊、最好。
其实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也还好了呢。这个我是不相信台湾人有本事打这样的仗，我还真就不信。
对
乌克兰人，你。就是美国人既然没有信心让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打这样的仗，他凭什么让台湾人打这样的仗？就是你看那个北约对于波罗的海三国战争，哪怕是最近的这个对于波罗的海三国的这个研究里面，他都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波罗的海三国人均收入高，他这个民众在军队被遭到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他的民众的抵抗意志一定不高，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北约军队在这儿顶着，才能够防止他们被俄罗斯给迅速的干掉。可是这时候你怎么就不说把波罗的海三国打成乌克兰？照理说你不都是俄苏联加盟共和国吗？你怎么就不能把他们给打成？是说明北约虽然这个至少在对于欧洲人的这个性格的掌握上，那还是比较明确的。那毕竟你不能指望一个拥有苏联境内最高咖啡馆普及率的地区去和这个那些苦地方的人打游击战啊。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很有道理啊。所以
台湾也一样呀。
所以我们就说这一个就是说威廉打援的有没有机会啊，就是说那让岛上的人也看看，没有人来救你，那可能他们就现实一点吧，回归现实也现实吧，也别哭泣，哭什么呢，对吧？也是一条回归，也是出路嘛，对吧？
就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这也不是，也不能解决问题。
对对对，我看台湾的片子，我最恨就是大男人哭，你知道，因为他，哭的是有一种女人感觉，你说。
就是他不是说这个，他就是他只是表示我情绪到这儿了，我就得哭。他不是，他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这边，你像大陆这边的这个正常的历史正剧之类的，这里面就是如果是演一个什么主要人物要哭，要男性的主要人物要哭一下的话，基本上一定是会是这种什么啊，我情绪已经憋到了极点了，然后啊怎么怎么样了，然后这个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啊，怎么哭一下。但是在台湾呢，就是好像这很正常呀，就大家一定要像小女人一样抽抽噎噎的哭。嗯，而且
就这种感觉，就是这种的悲悲戚戚的吧。
对呀、啊，嗯，
哎，怎么说呢？这也某种程度也说明不是很顽强。
对，所以
这个不是
既然能够这样能够抽抽噎噎的这个人，我很难想象他们会跟你打游击战。
但是呢，但是话说回来，料敌从宽就是说，一开始打，如果真的要打，要打得果断，就别打成拖泥带水，一旦拖泥带水，可能
如果真要不能避免的话，就要这个，
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很快打下来，那一个废物在战壕里一个月，可能也会磨练出来的，有这种可能。
是，对呀、啊，大家也都觉得这个，你像这个，就乌克兰人在这个，你像苏军那本叫什么？苏军这个内幕里面不是也是说，在苏军的评估体系里面，乌克兰人可以是一个出色的技师啊，这个指挥甚至指挥员，但是他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战士。那你看现在乌克兰人是不是出色的战士？
乌克兰人用实际证明了他们就是斯拉夫人，
他们也可以
是，
对啊，
他们
就是大家都是同宗同源，谁怕谁？嗯，
对，
就哥萨克，你真以为哥萨克这个就死绝了吗？这是的，是吧？
其实你看二战，德国国防军啊是很容易打，是可能被打崩的，就是他最顽强的往往是党卫军那一波，不计死亡是说，但是苏联人呢，他你进攻的时候他很软蛋，
哎就是、
但是他
怎么说，
真的跟你顽强的时候是很顽强的。
你会发现在德国人这边，就是待遇越好越容易出事儿，就比如说这个叫什么，那个空军野战师，就是待遇很好，但是打仗真的不能打，不怎么能打。
对，德国人有一点，我觉得有点民族性的，就是你看以前德国人踢点球啊，他总是能踢进，就是说他将能占一点点优势，他就能吃定你的。但是真的说把他打崩了，他就一点还手都还不了，就是这种感觉。
是啊、
其实也是、
啊、
对吧？外强中干的一部分嘛。那但是俄国人正好相反，你看到他穿了个棉袄，鼓鼓囊囊、很软蛋的样子，但是他真的是能坚持下去的。
嗯
乌克兰人也是，这场战争真的悲剧啊，简直就是。
对啊，没有这点本事的话，当年就不会在金帐汗国的这个统治之下独立出来了。嗯，
对，就是对这个，哎，反正我这个离题啦，就是反正最你把这笔账要算到颜色革命啊什么的上去啊，就是。
嗯。
所以为什么离岸制衡那么容易啊？因为大国之间领土本身都是有矛盾的。
是啊。
但挑拨是很容易的，你在局中是无法抗争的，对吧？软实力啊，小实力啊，他使出来就，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不是因为台湾的话，我们是真的不想早早的介入入局，让你们打呀，你们打呀，你们好好的打。
对，
如果没有台湾问题的话，我们现在肯定就是，哎，中国现在就是乐呵呵的在这里看你们打呀，你们好好的打，使劲的打，我。啊，是吧？但是因为有台湾问题，所以呢，我们还是忧心忡忡的看着。
对，就是说，嗯，我觉得我们这边可能是真的没有时间表，什么2027，这些可能都是美国人定出来的，就是说，
就是能力准备的时间表和真的动手的时间表肯定是两回事儿。
我觉得
这件事呢，大家还是要想清楚。对，
我觉得最佳的。某种程度上啊，美国现在能使出来的
就是美国人之所以说2027，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知道了我们有一个，嗯，就像我们以前有什么08节点、10节点传说当中啊，
对对对对，
都说过这种东西嘛。其实美国人也是大概通过某种也是各种方式嘛，了解到可能有这么一个建军百年节点啊，对，然后这个重点就是要加强对东南方向这个斗争的这个东西，对吧？他可能了解到可能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么他就会。在美国人的逻辑当中，有能力就等于要干。你说你要建立成一个什么什么能力，就意味着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来干啊。那么我就要按照这个来准备。现在来看呢，美国人，嗯，不管他这么想到底是对还是错，但是从现在的现状来看，就是美国人自己已经不想这个事儿了。就是不管你到2027年有没有这个能力，反正我是没这个能力了，所以我也不烦心了，我也不就之前你像美国人的各种时间节点都是定什么2027年之前要这个高超音速导弹要做出来，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要做出来，然后最后结果现在你看就是到最后就变成
一地鸡毛，
对啊，一地鸡毛，最后到现在海格塞斯这里就只能是弄出来一个什么2027年我们要去普及无人机。就逻辑一路逻辑一路这个就是逻辑塌陷，就塌陷到这个程度了。
你说这个我来精神啊，我觉得美国现在真的是在，怎么说呢？有点他们说的夸张二是印度化，就是你要完成一个计划，计划是计划，完成时间或者预算是要翻倍的，像这种情况。
对啊，
哎，就是说，当然他现在的硬实力的，
他的好处在于我这个计划呢，只要你真的给我加了钱。我还能完成，他不像印度人，是你给我加了钱，我也
都分掉了，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就
是。
对，就这个情况，就是，但是呢，必须注意到，其实美国的硬实力啊，它海军存量呢，还摆在那儿，就是你知道有一天，不远的将来有一天，它这点就没你强了，但是现在它还在。
对，就是现在呢，叫做现在呢，还是属于战术可以挽救，就是现在
对，
它的这个存量呢，属于叫做会让我们也有点害怕，因为毕竟，你也说嘛，那个推演嘛，这个推演还是出现了这个非常，哎呀，这个叫做就是非常糟糕的情况嘛，就是大败
对，
亏输的情况也是有的嘛。
对，这个
血
是
本无
没办
归，
法，
大败亏输啊！这个
我们还是得重视它的存量的，它的能力的，
对
对
呀，
吧？这也没办法，而且，
万一呢？
就是包括情报信息，比如说乌克兰用那些，其实那些海马斯什么也不是什么金牛座，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东西，但是，他西方给了一手点石成金，情报上给一点，但是俄罗斯之前一年少将一级的老是被猎杀，你知道吧？就是弹药库被打了，轰炸机被打掉，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军舰躲在曲率外，它雷达也照不到，但是为什么能打到？因为有无人机来指引，对吧？你这里电台群稍微有一点过了，他就给他测量到了，就能打掉你。这个，所以他们还是有点石成金。比如说，他们不直接插手，但是我们的舰队或者包括在港口集结的船队，他给一点信息，对岸的导弹就可能可以打到了。就是这也是不能回避的，它是有这个低轨导弹、低轨卫星是可以看到这一些东西的，对吧？就是。
对，就其实这个就是最主要的，还是叫做就是深海大洋越远离我们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各种探测啊，各种手段啊，就会就更复杂嘛，就会带来这个整个的作战的这个可执行性就会更弱一些嘛，然后整个系统的这个鲁棒性就会更弱一些。
所以像今年武器这种展示实力的方式越多越好，就是你多展示，对方就会越来越退缩嘛，否则他也有一点盲目的自信啊，你得把他这个自信，所以有时候也得展示展示，就是说实战化的展示，对吧？
但是就是现在你就是这次就是所以说这次我就觉得很可惜的是，三哥怎么就没有把他的航母拉过去这个碰一碰小巴的这个护卫舰？
但是我觉得，莫迪就是个很怂的人。19年他打掉伊加米格尔
其实还
机，
很怂，对。
他就缩了。他和特朗普很像，都是看上去很厉害，其实内心很脆弱，很脆弱的。就是，
而
其实
且
他
经
这
不
次回，
起一场失败。
这次其实我觉得他印度有点盲目自信，然后又打回，就是说，你不说武器啊，你只说情报啊，印度什么菲尔康，预警机，它的 S400。包括什么无源相控制的俄企雷达，我们都知道啊。包括振奋，巴基斯坦通过什么和海湾王爷国的军演，这些情报也都，他对我们的武器是盲盒状的，他很自信，就是说他其实考虑这一点，巴基斯坦是绝对情报上是占优势的，他为什么要去挑衅？这搞不懂他。
这个情报上就是，如果对方的，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就是我是在这个美国这南北战争的这些故事这些事儿当中想到一个事儿，就是叫做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的情报力量其实跟对手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那其实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你不知道对方这个的情况，就是。你认为你其实很了解对方了，但是其实你完全不知道对方，就是这种情况其实
盲
是
目自信，
常见的，
有可能，就是这个，
就有
咱
可
们
能
继续
会盲
说。
目自信，也有可能会盲目自大，就是也有可能会盲目的自卑。你这就像美
就像
国的这
普京，
个南北
对，
战争早期的时候，他们一直认为南方的评估是南军的力量是现实中南军的十倍啊，是现实中北军的十倍，然而实际上现实中的北军是南军的三五倍。
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评估啊，所以我觉得评估特别重要，你知道？就包
对，
括刚才说到外星人也是一样，你盲目的害怕或者盲目的乐观，都是因为没有评估体系嘛，对吧？就是，我们要给对方就是以战止战，就是，你要
哎，
给对
所以我
方
其实特别
一点
好
评
奇，
估。
传说中的这个国防部拟定的这个，你就是参谋们没事拟定出来的这个叫做外星人的作战，应对外星人的这种预案，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很难。传说当中说各 国
但
都
是
有一
我知
套
道
应
他
对
们会
外
找，
星人入侵的这个方案
啊，但是我知道他们会找 编剧啊、作者啊做参考的。
啊，对对对，
对，
美国人甚至有什么防丧尸爆发的，就有一种、有一种我们一定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
哎，他们会找民间的一些想象力脑洞专家去做参考的，包括我觉得反正是就是这样嘛，你要给他一个评估体系啊，就是包括台对岸啊，就是说他反正也在评估你登陆的舰队可能数量不够，反正你得给他看看，就是说你得造点东西出来那看看，就是以后呢这些就好办了，他心里没底，就是这种没底气的电影就会拍出来了，以后就是形象统一也会逐渐增加的，这是此一时彼一时嘛。
嗯，就是他们那边能拍这种丝丝爱爱没有出息的哭哭啼啼没有出息的电影，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好事。嗯，
对啊，哭哭啼啼的娘娘腔的电影，那他虽然政治正确，他还非得说他可能会赢，但是他其实心里底气你知道他是没有了，对吧？
对啊，对啊。他吓唬民众最唯一的办法就是告诉你说，他们到时候最多能弄出这些这个什么什么谁是黑社会，
对，这个就是
把黑社会都从牢里放，我一直很佩服他们是怎么，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有点无能狂怒了，你知道吗？
是，
对吧？都是监狱放出来的，都是形象统一这种。
哎，我突然想到这是从哪来的？你还记得那个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以前有一个什么反共复国什么什么一个特别老的青帮分子给老蒋写了一个反共复国的一个什么什么手册，里面就提到什么什么到时候打开监狱放出犯人，打开动物园放出毒蛇猛兽啊，制造混乱。
我觉得他是有点像写网文水字数了，就感觉这说就没话少话了。打开动物园就是。好像日本有个将军，他打算就想过用大象啊、水牛啊、猴子运粮食什么的，这种感觉就是，哎，他陆大怎么毕业的？我就感觉就是，
包括这个现实中想玩什么，这个想用什么，这个各种用动物这个去搞事情的这种计策，在现实当中大部分都失败了。
嗯，
什么火牛阵之类的，现实当中都是不可行的。
不可行，我倒是知道，就是动物力比较笨的马比较笨啊，是可以冲火，就是说大象就比较聪明啊，它一看形势不对，是会丢下人跑的。
啊，对，嗯，大象只要你让它，基本上就是说你能打到它，就很有可能让它这个开始逃跑。
所以对付大象是有很多办法的。
或者让他发狂，就是到处乱踩自己人这样子，这都会出现。嗯，
对。
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差不多就这个聊聊到这儿。
今天我们两个人瞎聊，
就是瞎聊聊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了，那就希望大家觉得我们聊的还有点意思啊。好，那么就这样，拜拜。
好，再见。
哎。